停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4月1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新广播频率在这个钟头是7570千赫40米，而在下一个钟头就是晚上10点至11点，我们的新广播频率将会是7365千赫41米，而是请大家留意。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星期一在北京同中国总理李克强会见，李克强是呼吁新西兰确保公平投资的环境。中国扩大芬太尼管控，怪罪美国滥用。中国暂停向美国加征汽车和零部件关税。美国默许售台 F-16 战机。香港保安局今年2月宣布推动修订逃犯条例，容许香港政府以单次的个案方式将在香港的疑犯引渡到台湾、澳门和中国受审。事件引起国际关注和社会各界强烈的反弹，担心影响香港法治和一国两制。香港民间人权阵线联同20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日发起反对修订引渡条例游行，大会估计有12000人参与。参与游行的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话：
香港人咧系好担心，如果嚟讲啦，将嗰个逃犯条例修订涵盖埋内地嘅话咧，我哋香港人就失去咗免于恐惧的自由，一国两制嘅嗰个环境啊，就会蜕变为即系一国一制，同埋咧令到我哋嘅营商环境急剧恶化。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婉芬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星期一在北京和中国总理李克强会见，李克强呼吁新西兰确保公平投资的环境。阿德恩正是对中国进行为期一日的访问，他在这个之前表示希望能够就新西兰情报机构不接受华为公司参与新的 5G 通讯网络建设招标的决定和北京展开对话。自从阿德恩政府公开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增加影响表示关注，以及在 5G 网络建设第一轮招标之中未选华为之后，新西兰和中国的关系恶化。上个月中国推迟了在威灵顿举行的中国新西兰旅游年开幕的仪式，不过这个活动最终在星期六在威灵顿的新西兰国家博物馆举行，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部长以及驻新西兰大使参加了开幕式。中国星期一表示会将一切芬太尼类的药物当作管制物质进行管控，这次是美国长时间以来为阻止致命性的鸦片类的药物从中国流入美国所提出的主张。美国官员先前反复指认中国是合成鸦片类的药物流入美国的主要的来源国，这类在美国造成众多人死亡的药物通过邮寄的方式直接进入美国或者转到墨西哥进入美国，但是中国当局星期一再度否认美国方面的这种指称。合成鸦片类药物的麻醉功效是普通麻醉药物的几十倍，很容易造成服用过量导致死亡。但是在2017年美国就有将近72000人因为合成鸦片类药物服用过量死亡，并且由此形成美国的公共健康危机。同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4月1号星期一在北京就此举行新闻发布会，上面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反恐专员刘若进在会上声明，中国对芬太尼类的药品的管控是非常严格的，合法厂家生产的芬太尼类的药品从来并没有发生过流弊，亦都不可能流入美国。中国国务院在3月31号发布公告指出，为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共识，继续为双方经贸磋商创造良好的氛围，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继续暂停加征关税。去年12月1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会面，特朗普和习近平共进工作晚宴之后发表声明，宣布自2019年1月1日起将不对中国产品加征更多的关税，中国就同意购买大量的美国的产品，双方还同意就结构性改变的问题展开谈判。在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贸易战暂时休兵之后，中国表示将会暂停向美国制造的汽车和零件加征 25% 的关税三个月。特朗普政府默许向台湾出售60多架 F-16 战机，这些专家说这将会对北京构成政治冲击。彭博新闻社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这些将会是1992年以来首次对台出售先进的战机，虽然几十架飞机并不能够彻底改变台海的军力平衡，但这些显示特朗普政府有意支持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对前一日中国战机破坏两岸之间的默契飞越海峡中线提出强烈谴责和严正的抗议，他说这些是中国对区域安全稳定的一种公然的挑衅。台湾国防部星期日说，中国两架歼11型战机当日上午11时跨越中线进入台湾海峡西南的空域，台湾增派战机紧急升空拦截，并且实施广播这样驱离。台湾外长吴钊燮说，
侵入韩国的那个ADIZ， 侵入日本的 ADIZ， 在威胁台海的和平稳定之外，那另外
台湾外长吴钊燮说，侵入韩国同日本的航空识别区，威胁台海的和平稳定之外，另外南中国海亦都是一个重要的海域。他想世界各国看到中国在这种扩张主义的带动之下，的确看到区域的紧张情势不断地升高。美国的黄蜂号两栖攻击舰运载海军陆战队空地特遣队星期六抵达菲律宾苏比克湾，准备在菲律宾参加肩并肩联合军演。美国肩并肩联合军演还有澳大利亚参加。黄蜂号两栖攻击舰舰长说，这次是黄蜂号部署到第七舰队以来第一次来到菲律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保安局今年2月宣布推动修订逃犯条例，容许香港政府以单次个案的方式将在香港的疑犯引渡到台湾、澳门和中国受审。事件引起国际关注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弹，担心影响香港法治和一国两制。香港民间人权阵线联同20多名的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星期日发起反对修订引渡条例游行，大会估计约有12000人参与，认为人数反映香港人非常关注，要求香港政府撤回修例，否则不排除发动包围立法会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政府在各界反对声中，上个星期五，即是3月29号，就逃犯条例修订条例草案刊宪。草案定明，港府日后可以循特别移交安排程序，将在香港的疑犯移交到包括中国在内没有同香港签订长期引渡安排的其他地方政府。在商界的压力之下，草案剔除了9项商业罪行类别，包括涉及破产、证券期货、知识产权、环保公众卫生、虚假商品说明等商业罪行，不作移交。草案亦都建议同呢9项商业罪行相关的管有或者清洗所获的利益，阻止逮捕或者检控、串谋以及协助教唆、唆使或者促使他人犯罪，亦都会获得豁免被移交。草案同时建议修订刑事互助条例，废除条文中关于香港不与中国作相互法律协助安排的例外情况。草案将会在星期三，即是4月3号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和二读。香港民间人权阵线联同20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认为，港府修订逃犯条例是拆了中港之间分隔司法制度的防火墙，令到香港中门大开， 星期日，即是3月31日，草案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之前，发起反对修订引渡条例游行，要求港府撤回修例。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议会阵线立法会议员毛孟静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今次香港人一定要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因为这次修订可能是香港有史以来最恶的恶法。
今次我哋一定要反对咧，系因为呢一条唔单止系一条恶法，亦都可能系香港历史上有史以来最最最恶嘅一条恶法。因为佢系大包抄，佢真系杀无赦。喺香港啊，我哋嗰个上空咧，佢摆一个天罗地网，系所有人，唔单止系香港人，系所有喺香港嘅人咧，都会受到这个引渡的危机的，是搞到你完全人人自危的。
毛孟静表示，近年在香港发生的铜锣湾书店事件，中国商人萧建华在香港四季酒店怀疑被中国执法人员越境捉回中国，到现在音讯全无，还有中国公运领袖李旺洋怀疑被自杀。这些在中港两地牵涉中国执法和司法制度缺陷的被失踪和被自杀案件，在修例之后可能随时发生在每一个身处香港的人身上。
仍然有人说，你不犯法你就不担心，这个不是的，因为他会用很多的藉口来包装很多的外衣来掩盖他的政治目的，他随时说你藏毒、出入境的罪行、甚至以至是那些贪污舞弊、只要他说他有证人有时间地点，是什么罪都可以入到的。而香港的法庭法官现在大家希望都已经理解到，法官是纯粹看人家拿来的证据、就引导回去啦、法官不是跟你审案，不是说这件事是看起来都似乎是政治的，他不会跟你这样审法的。
游行队伍由湾仔卢押道修顿球场侧门出发，游行到香港政府总部东翼前地，俗称公民广场集会，大批市民包括多个独派团体冒雨游行，有游行人士高呼口号，不满当局倾斜商界，只是剔除九项涉及商业的罪行，不将相关疑犯引渡到中国。
不要除九送中，
不要除九送中，
中国多冤狱，
中国多冤狱，
香港一镬熟，
香港一镬熟，
全城反对修改逃犯条例，
全城反对修改逃犯条例，
阻止除九送中，
阻止除九送中，
守护香港法治，
守护香港法治。
参与游行的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英两国在1980年代谈判香港主权移交的时候，完全没有将香港的逃犯条例涵盖中国，因为要实行香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维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最少50年不变，就要看到中国的司法制度、罪与非罪的理解和香港有巨大的差异。中国公开反对司法独立，讲明法律是服从共产党的政治需要。刘梦熊强调，参与游行是要捍卫香港的一国两制。
香港人咧系好担心，如果嚟讲啦，将嗰个逃犯条例修订涵盖埋内地嘅话咧，我哋香港人就失去咗免于恐惧的自由，一国两制嘅嗰个环境啊，就会蜕变为即系一国一制，同埋咧令到我哋嘅营商环境急剧恶化，威胁到我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同优势。所以咧，我为咗保卫一国两制，所以就出嚟参加游行。
多间大专院校的学生会和学生组织都有参与游行。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苏俊峰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 最主要是担心修订逃犯条例之后，中国政府可以用不同的藉口要求引渡香港的民主人士到中国审讯，他们参与游行要求港府撤回修订条例。苏俊峰表示，修订逃犯条例对香港新一代有很大的影响，亦都引起国际关注，学界除了参与游行之后，亦都会摆街站呼吁市民关注，到修订条例草案的讨论在立法会进入白热化阶段，如果当局一意孤行不听民意，学界亦都不排除发动冲击的行动。苏俊峰强调，修例影响深远，就算不涉及政治的人士都会受到影响。
就算你是不涉及政治都好，如果你单单只是从商啊，又或者是搞经贸啊，其实都会影响到，因为中国的司法体系是很显然是不成熟的，亦都是与其他西方国家是有相违背啦，与民主的价值有相违背啦。咁所以其实是会影响我哋整代人，即系无论可能是往后的教育啦，我哋的言论自由啦，我哋嘅结社自由啦，或者是我哋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其实都会影响到。咁所以系即系今日一定要必须要系即系出嚟反对呢条逃犯条例。
同太太带同两名五岁和七岁的仔参与游行的香港市民吴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府修订逃犯条例可能影响深远，尤其对香港的下一代，担心修例之后香港人可能会被引渡到中国甚至北韩、巴基斯坦等等没有完善法制的国家受审。吴先生表示，修例之后香港完全会变成一国一制，香港人可以做的只是参与游行发声，充满无力感。
真的要看看真的究竟建制派的议员，即他们是不是真的完全是即是他可能是完全都不理其他事，只不过就是说阿爷一禁制就要举手，就是要投票，就是这样，是的，即是都没什么可以做，是的，在这一刻里面都充满无力感，是的，其实是，只不过真的是有这个机会就这样出来都要发声，是的，即是为了小朋友，为了一般的我想是香港普罗市民，是的，即是都要大家都要一起出去支持这个游行。
香港警方在游行之后估计大约有5200人参与游行，民阵就估计大约有12000人参与，两者估计的人数都远超过民阵原本向警方申请的1000人。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在游行之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游行人数反映香港人非常关注修订逃犯条例，如果当局不撤回修订，不排除稍后在立法会审议修例的时候会发起围堵立法会的行动。
今次的游行人数是非常之多，即可以显示到这个议题很严重，而且香港人非常关注。那我们即不去讲满不满意的人数，因为我们不是因为想搞游行而搞游行，我们是要政府撤销这个的即引渡条例的修订，只要政府撤销我们才会是满意。
香港保安局回应游行表示，修例建议绝非为某一个别司法管辖区而设，亦绝对不会影响任何现行移交逃犯的长期移交安排协议，强调现行的条例下的人权和程序保障将会全部保留。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即是4月1号出席活动之后会见传媒，回应有关修订逃犯条例的游行和公众集会。他表示，游行集会当中有不少言论和口号完全偏离法律修订的目的和内容，强调这次修例的目的只有两个，就是处理一宗在台湾发生的杀人案，同时堵塞现时刑事事宜协作方面的漏洞。林郑月娥又表示，相关修订条例草案已经刊宪，香港政府不会收回有关修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 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亦是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六四走案长期延迟开庭，无论涉案死君子被控煽颠罪定是寻衅滋事罪，香港的舆论普遍认为案件是观察中国司法的典型案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支联会等团体人士星期一的午后，在港岛金融区最热闹的地段皇后大道中段和云磡街的交叉路口举行悼念六四无罪释放走案四人活动。狭窄的挤拥街道上面是放了一大瓶的酒瓶道具，吸引了午后休息时段过路的金融区员工以及是到此观光游客的目光。六四走案是众多中国政治案例之一，资料显示2016年四川扶海路张俊永、罗富裕、陈冰、创意森制作了一款自家的白酒，取名为是铭记白酒六四。互联网上面销售的定价为是每两瓶是 89.64 元人民币，以此寄托哀思，表达平反六四的愿望。支联会的新闻稿话，四君子为制作这一瓶的白酒是失去了自由，自2016年5到6月间被相继被捕之后，该案至今已经三年不审不判，四个人违法超期租羁押，不能够同家人见面。成都中院原定在3月22号庭审傅海禄，后来是庭审被突然取消，目前终于开庭，而共同的案件、共同的犯罪却是被分开审理。网上的消息说，当局采取了分庭审理的方式，4月1号将会审判傅海禄，而2号审判张俊永，而在3号即是审判罗富裕，而在4号即是审判陈冰。开庭的时间都是在当日的上午10点，而且都是成都中院9号庭。支联会负责人、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对美国之音说，四君子是无罪。何俊仁表示，走案的被告只是用理性以及和平的方式来表达政见，人民根据是宪法以及国际人权公约表达他们的看法，怎样变成有罪、变成刑事罪，甚至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威胁整个政权，这个是一个笑话。律师出身的何俊仁对成都秘密审判六四走案庭审内容、程序、证据、理据都是不公开，辩护律师安排是没有保障的黑箱作业，深表忧虑。而在另一方面，支联会等团体举行的六四走案街头抗议行动的前一日，香港是爆发了是大约是12000多人参加的示威活动，反对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警方报告的抗议规模高峰时候是5200人，而组织者是表示参加者是有12000多人。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30号表示，政府承认社会对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有不同的观感，是对内地司法制度信心不足。评论认为六四走案刚刚好是观察中国司法制度的一个窗口。何俊仁则是这样。
所以如果是内地的，
何俊仁表示，如果内地的司法制度是这样运作的话，只能够给予了他们这样的一个感觉，司法制度是打压人民的工具，是维持政权安全的武器。他们现时正在面临着移交逃犯的法律，如果逃犯条例通过，很有可能会被内地作为一个案将你是捉返返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司法制度以及司法环境，对香港人来讲是完全没有保障，他们是完全没有信心，所以他们的这个逃犯条例一定是反对到底。六四走案审判似乎正在是闭门进行，判决结果目前是无从知晓。支联会新闻稿说，原先当局是起诉四个人涉嫌是煽颠罪，检方后来是在没有庭审的情况之下，已经是将罪名变更为是寻衅滋事，此举证明检察院滥用职权，而成都开庭亦都是配合检方的违法。 习近平治下中共高度强调依法治国，在2月26号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推进全面的依法治国，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会议上还表示要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贯彻新发展理念，和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是相适应，扎扎实实地将全面依法治国推向前进，确保制度设计是行得通，是管用，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听众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台湾总统蔡英文呢个星期喺美国过境嘅时候，一场视讯嘅演说当中，批评北京意图改变现状，破坏台湾民主体制。佢仲呼吁美国同其他理念相近嘅国家，共同对抗北京对自由民主嘅威胁。华盛顿邮报一篇的评论说，北京对台湾的渗透已经使台湾官员担心，明年的总统选举可能成为台湾最后一场有意义的选举，亦都是统一的开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星期五发自台北的文章说，虽然蔡英文在夏威夷过境时表示美台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但是他在台湾看到的是中国占据所有的讨论，北京的恶意影响处处可见，而美国被认为大体上缺席。正在同一个由美国夏威夷东西中心组织的媒体代表团在台湾参访的罗金说，代表团在与台湾政治人物、官员和国安专家的访谈中听到的都是严肃的警告。陆委会副主委陈明奇告诉他们，明年台湾的总统和立委选举可能是台湾最后一场有意义的选举，在过个之后台湾只有香港式的选举。陈明奇说，如果中国成功的使同情北京的国民党重返执政，那将成为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台湾将再无法行使自己的主权，2020年将是统一的开始。罗金说，在成功的干预去年11月台湾的地方选举后，北京现在高度专注于在明年1月总统选举时逐出蔡英文和他所属的民进党。中国军事侵略已经不再是台湾最害怕的假想情况，中国现在的策略是以使用混合手段为主，这个也是专制政权逐渐在自由社会中使用的手法。台湾的亲北京利益人士已经买下台湾媒体巨大一部分，并且与北京协调散布统战式宣传、假消息和操纵社交媒体。罗金认为，台湾已经证明民主与中华文化可以齐头并进，繁荣并不需要镇压，但是亦正因为如此，台湾的存在使中国共产党极度不安，在北京对台湾的胃口只会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台湾极需要美国的协助来对抗北京的影响力渗透。特朗普政府必须把握所剩下不多的时间，使台湾人民知道国际社会支持他们，拒绝默许北京支配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注台海情势的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博斯科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经常是主动采取行动压迫台湾的一方，现在是时候美国采取主动，被中国知道他不是唯一一个可以改变局势的强权，他不能够再单方面玩这个游戏，美国亦有牌可以打。博斯科特别解释说，他所谓的有牌可以打，并不是只将台湾当作地缘政治游戏上的一张牌，而是运用美国国家力量所拥有的工具来强化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以协助保护台湾的民主体制。特朗普政府近来与台湾的往来频繁，继最近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务任所大使布朗贝克访问台湾之后，上星期又有国务院国际组织局副助卿库克到台湾访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星期三在众议院外委会的听证会上答复众议员夏伯特关于美国是否进一步落实台湾旅行法的提问时说，美国政府一直落实台湾旅行法。他说他确信未来还会有更多，不过他说现在不想对美国正在做的事情讲太多，不用怀疑他们很清楚那个关系的重要性。中国政府宣称台湾是中国有待修复的一个省份，反对美台之间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安峰山在上星期的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他还说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微软公司发现华为电脑是曾经装过后门。中国江苏昆山企业爆炸，七死五伤。日本宣布新天王职位之后，年号名为令和。下面有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微软公司发现华为笔记本电脑确实曾经装有后门，只是被发现之后迅速进行了修补，并且补发了通知。华为笔记本电脑被发现装有后门是今年一月份的事。英国网络安全杂志 SC Magazine 和美国科技网站 Night Reading 3月19号报道说，微软工程师是靠安装在视窗10上面的微软卫士先进威胁保护系统发现华为后门的。这个系统的电脑内核程序传感器当时向微软工程师发出了警示，提醒说在华为笔记本电脑上面发现了后门。美国科技网站 Night Reading 又说，华为被发现存在后门对华为十分不利。美国就指控华为在网络设备中安装后门，华为对此加以否认。美国政府亦都从来没有提供华为设备存在后门的证据。华为接到微软的通知之后，立即采取行动，对软件进行了修补。据报道，3月31号上午7点多，江苏昆山一家企业的一个集装箱爆炸起火，导致至少7人死亡、5人受伤。这次是中国东部地区一系列工业事故之中的最新的一句。当地政府在微博之中说，这次清晨时分发生的爆炸导致大火燃烧到附近的车间，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另据新华社的报道，出事的企业是江苏昆山综合保税区汉鼎精密金属有限公司。该公司加工中心车间室外场地上面存放住废金属的一个集装箱发生爆炸，引起车间起火，导致7人死亡、1人重伤、4人轻伤。虽然中国的中央政府305申，但是中国仍然经常发生的工业事故。3月份江苏盐城一间化工厂发生的爆炸导致78人死亡。中国国家主席和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强调，要改进工厂、发电厂和煤矿的安全的情况，对肇事者要以法律来处理。随着明仁天皇在日本菊花王朝在位进入最后一个月，该国即将来到的新天皇年号的名字已经揭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宣布，他的政府已经选择令和这个年号来到代表明仁天皇的仔王储德仁的统治。德仁将在5月1号，也就是明仁退位后的第二日继位。安倍晋三说，这个名称的来源于古代日本诗歌集万叶集的人物，在明仁天皇的父亲二战时期的裕仁天皇去世之后，他在1989年登上皇位。现年85岁的明仁天皇的退位标志着他的平成时代正式结束。根据1979年通过的法律，安倍晋三委任了一个中国古典文学和日本文学专家小组，向高级官员提供2-5个年号作出选择。教宗方济各在星期日为自己的决定拒绝接受这个月较早前法国枢机主教菲利普·巴巴林 的辞职辩护，巴比林书记主教因为未向警方举报性虐待指控而被法庭定罪。教宗在结束为期两日的摩洛哥之行回程期间和记者交谈的时候表示，在巴比林的上诉程序完成之前不会作出最终的决定。教宗说，就巴比林书记主教的问题而言，他已经提出辞呈，但他没办法在道德上面接受。一名越南妇女现时是马来西亚唯一因为杀害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弟而被拘留的人。段士香的代表律师在星期一表示，他的当事人已经承认犯有危险武器或者手段造成伤害的较轻的罪名。他说，他们在该日早上很高兴看到段士香可以向前看的一个快乐的结局，他已经有一个日期可以返家，那个日期将会很接近。2017年2月，段士香被指控在吉隆坡机场金正男的面上面涂抹致命的神经毒剂。马来西亚当局在上个月撤销了在同一宗谋杀罪指控的印尼女被告迪蒂艾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美中高层官员在北京举行的新一轮贸易谈判上个星期五在北京结束。美国财长鲁钦说，北京谈判有建设性。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就在星期四表示，美中达成贸易协议之后，部分关税将会取消，但是美方为确保协议得以执行，会保留部分的关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白宫3月29号星期五上午发表声明，称双边在坦诚且具有建设性的讨论中，就贸易协商和重要的下一步持续取得进展。美方期待在这个星期由中国副总理刘鹤率团前来华盛顿进行新一轮磋商。美国财长鲁钦3月29号星期五发推文说，贸易代表和他在北京结束了有建设性的贸易对话。他期待这个星期在华盛顿迎接中国副总理刘鹤继续进行重要的磋商。美中贸易谈判近期短暂遇挫暂停，双方同意在上个星期恢复高层级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鲁钦3月29号星期五和中国进行第八轮高层级贸易谈判。美中希望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协议来避免贸易战升级的努力。在特朗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第二次峰会失败后遇挫，北京方面担心特朗普计划与习近平举行的峰会可能出现类似的状况。特朗普亦都表示，如果协议不好，他不会签。当时有媒体报道披露，中方曾提出习近平以国事访问的规格赴美和特朗普举行签约峰会。双方显然错过了当时预期三月底在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的私人俱乐部海湖庄园举行的峰会。但本轮贸易谈判显示双方仍在为避免贸易战升级努力达成协议。3月28号星期四，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北京将会大幅度拓展外国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业在中国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发有关中国或者在没几内将宣布允许外资金融机构扩大在华经营范围的新规定的猜度。李克强仲在3月25号星期一会见数十位外国企业高管时透露，将允许外国云服务公司在华试经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李克强会见了包括 IBM、 辉瑞制药、力拓、宝马汽车和戴姆勒汽车等外国公司的高管。该报道引述知情者提供的消息说，有关对外资公司在华试经营云计算是中方在技术相关问题上所作让步的一部分。该报道说，由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率领的美方谈判团队对北京施压，要求放松对美国云计算和其他高科技服务公司的限制，并放宽对数据流越境的管制。云计算是美国公司关切的问题之一，直到近期中方仲喺度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就呢一啲议题让步，并且仲有严厉嘅网络安全法规。喺呢一次高层级贸易谈判开始前，中国方面开始喺就美方睇嚟好重要嘅问题上作出让步。喺3月较早时候嘅中国人大会议上， 被搁置三年的外国投资法得以通过，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实施。在经过快速审议、征询意见并表决通过的新法中，新增了有关禁止官员强迫外国公司转让技术、对违反者予以刑事轻重等条款。此前中国官员一直否认政府强迫美国公司向其中方合作公司转让技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2017年发布的数据存储和网络安全方面的新法规引发外国技术公司的担忧。美国的云服务提供商微软和亚马逊等公司在华寻求商机时面临两难，一是与中国公司合作经营并发放技术许可，或者放弃中国市场。该报道以苹果公司为例，称其去年开始将在中国注册的 iCloud 的账户信息以及这些账户的加密密码转移到当地合作公司的服务器。甲骨文公司一年前计划增加其巨型数据中心的数量，其中中国增建的一个巨型数据中心前提是需要与腾讯合作。亚马逊公司2017年为符合中国有关规定，向中国合作公司出售了它的部分云计算设备。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有关云服务的提议之中的一些问题仍有待明确。报道引述纽约咨询公司保罗·德里奥罗的意见说，这个至少表示他们了解到在这个领域必须作出一些举动，不能够在这一方面将美国完全堵住。但这项新的云服务试行建议以及包括强制性技术转让的外国投资新法都因为缺乏细节、条文模糊而受到批评和质疑。此外，彭博社报道提及双方谈判期间文字翻译方面引发的问题，称美方谈判官发觉中方在有关知识产权和技术问题上重复以往承诺。该报道还提及，在最近一轮的谈判后，中方谈判官员将已经由莱特希泽和刘鹤同意的有关知识产权的文字整段删除之后交还美方官员，令美方不快。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中双方正在致力达成的一个协议之中，包括显著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以及中国承诺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其中包括扩大美国公司在华市场准入，以及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等。但双方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仍有分歧，包括如何执行协议，以及美方取消针对中国产品的关税的步伐等等。目前双方对价值$3,600亿的商品互征关税，其中美国对价值$2,500亿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征收10%-25%的关税，中方对价值$1,100亿的美国进口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白宫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库德洛3月28日星期四在华盛顿发表的一次公开讲话中说，美中双方已经接近但还未有达成一个贸易协议。库德洛说，美方为达成一个可持续的协议愿意花数个星期甚至是数个月的时间来谈判。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华盛顿报道。
针对中国两架战机日前飞越海峡中线，台湾外长吴钊燮在立法院说，这个是鲁莽挑衅的行为，区域内国家对于中国的做法亦都相当不以为然。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长吴钊燮在4月1日在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中国军机侵入台湾以及其他国家的航空识别区是一种鲁莽挑衅的行为。
侵入韩国的那个ADIZ 侵入日本的 ADIZ，
吴钊燮外长表示，侵入南韩的航空识别区、侵入日本的航空识别区，在威胁台海的和平稳定之外，另外南中国海亦都是一个重要的海域。他相信世界各国看到中国在这种扩张主义的带动之下，的确是看到区域的紧张情势不断升高。吴钊燮外长还说，虽然台湾的区域伙伴国家还未有公开作出回应，对于中国的做法都相当之不以为然。中国两架歼十一战机在星期日3月31日飞越台湾海峡中线，台湾空军随即升空拦截，并且进行了驱离。共机是于是是飞回海峡中线以西，有媒体形容两军一度进行对峙。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赵天麟质询的时候指出， 中国不单止对台湾，亦都对整个区域进行挑衅，譬如是在2013年片面划设东中国海航空识别区，引发了南韩以及日本等国家的抗议。
其实就在前天而已，整个七架的中国的这个轰炸机战斗机。
赵天麟表示，其实就在前一日，整个七架的中国轰炸机战斗机飞越宫古海峡，然后亦都造成了日本相当的紧张，所以麻烦制造者其实只是有一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赵天麟委员仲话，中国战机飞越海峡中线是非常之不理性，破坏区域稳定的行为，台湾政府第一时间予以谴责是非常之正确的做法。台湾外交部在3月31号星期日的晚间透过推特指出，中国两架解放军战机违反了长久以来台海中线的默契，这个是国际性的鲁莽挑衅行为，台湾政府已经是通知区域内的伙伴，并且谴责中国这样的行为。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透过脸书表示，共军这一项的作为可能是对美国军舰近期是频繁穿越台湾海峡强烈回应，挑战美国印太战略与自由航行权，对中国大陆的战略制约。然而这个毕竟是发生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挑衅行动，万一是擦枪走火，后果是不堪设想。江启臣委员认为，两岸政府应该是积极开启对话的管道，主动寻求情势以及和缓的对话之门，避免误判，唯有开诚布公，相互对话，才能够实现人民对台海和平稳定的信心和期望。针对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社论指出，如果美国和台湾继续对中国挑衅，未来解放军很可能将台湾岛上边的上方空域划入巡航范围。对此，台湾外长吴钊燮表示，中国的鹰派媒体《环球时报》永远是在挑衅台湾。而此外，有人认为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太过靠近，才引起中国这样的反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官员最近说，很多美国科技企业愿意和美国政府在国防与情报领域合作开发人工智能的运用，他们只是不愿意公开。谷歌公司此前因为拒绝和五角大楼在无人机人工智能项目进行续约而受到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去年6月宣布成立联合人工智能中心 JAIC， 希望借此加快国防部人工智能实际运用的能力。 JAIC 负责人空军中将约翰杰克沙纳汉3月28号星期四在华盛顿地区举行的一场有关国防产业人工智能的讨论会上说，有很多公司非常愿意与国防部合作，并非所有人都想公开表示他们的支持。他说他们希望与有兴趣的公司合作，以实现这些公司全范围的使命。联合人工智能中心的重点领域包括情报探知、预测性维护与供应、救灾和人道主义援助，以及网络空间。五角大楼的报告说，联合人工智能中心国防创新单位、五角大楼与科技初创公司之间的合作联系单位与美国空军已经在联合开发利用预测性维修技术的原型。报告说，这些商业开发基于人工智能的应用，有可能更准确的预测设备的维护需求，例如 E3 哨兵式空中预警机、 F16 战鹰战斗机、 F35 闪电二式战斗机和布雷德利装步战车，从而提高可用性并降低成本。中央情报局负责数字创新的副局长安德鲁·哈尔曼说，情报界有类似的经验。他说他们当然注意到其中的一些平台，这些公司和他们的消费者之间有着非常牢固的信任关系，保护这样的关系很重要。但是保护美国国家利益，全国一起与情报部门合作，不是与该原则互相排斥的。新美国安全中心最近发表一份报告说，中国政府和产业界已经认为他们已经研发和商业化方面与缩细美国在人工智能上的差距。哈尔曼还讲到了中央情报局与社交媒体和其他信息来源的合作。他说，作为一个情报单位，他们必须习惯于一个非常动态、多样化、开放源代码的环境的概念。在这个环境中，平台将发生变化，数据类型将发生变化，他们将不得不适应这种环境，并具有足够的敏捷性和足够的弹性来适应这些环境。针对自主武器使用的道德标准，沙纳汉说， 国防部将始终追究人的责任，不会将责任转移到机器上。山立汉还提到，人对五角大楼的工作有很多误解。他说根据他过去几年的经验，他发现在某些方面人有一个假设，以为国防部在某个大楼地下室有一个藏在后面的实验室，一个有自由意志的通用人工智能特工在战场上肆无忌惮的游荡，他们是没有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在六四天安门惨案30周年之际，立陶宛上个星期三判处一批当年曾经参与镇压民众示威的责任人徒刑，其中包括前苏联元帅和现场指挥官。立陶宛在1991年爆发了同六四相似的民众追求自由民主示威活动。有分析认为，苏联时代共产党政权时常动用军队镇压民众抗议，但是责任人都不会受到追究惩罚。立陶宛罕见地开了先例。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1989年的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不到两年后，在当时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立陶宛，1991年亦都爆发了相似的民众追求自由民主的抗议浪潮。苏共政权动用坦克和装甲车开枪镇压，但28年之后，当年参与镇压行动的那一些责任者终于受到法律追究和惩罚。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市的一家法院在经过几年的法庭审理后，星期三判处了67名曾经参加镇压民众示威的责任人从4年到14年不等的徒刑。这些人之中包括当时的苏联国防部长和苏军元帅阿佐夫、维尔纽斯军区司令，以及在现场的克格勃特种部队和苏联指挥官等等。前苏军维尔纽斯军区司令获刑时间最长达14年，今年94岁的阿佐夫元帅获刑10年。当时指挥进攻维尔纽斯电视台的前克格勃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指挥官，目前已经60几岁的戈洛瓦托夫被判处12年徒刑。但绝大多数人目前不在立陶宛定居，这一次都被缺席判决，只有2个人参加了法院的审判。他们当时都是苏军第107摩托化师的低级指挥官。在镇压行动中，两人曾分别指挥过多架坦克，其中一个人叫伊曼洛夫，他被判处4年徒刑。伊曼洛夫说他不服判决，将会上诉，但他亦都准备好去监狱服刑。立陶宛官方说，很多当事人目前居住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这两个国家都不配合调查，但乌克兰在这件事上积极合作。立陶宛曾经对前克格勃特种部队指挥官戈洛瓦托夫下达国际通缉令。当在俄罗斯定居的戈洛瓦托夫2011年在维也纳机场转机时，一度试图将他引渡到立陶宛受审，但奥地利当局后来将戈洛瓦托夫转交了给莫斯科。立陶宛亦都试图以证人身份多次法庭传唤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但戈尔巴乔夫没有理睬。俄罗斯历史学家祖博夫说，对1991年共产党政权那一次犯罪行为宣判极其重要。他说苏共政权曾经在1921年使用毒气镇压农民起义，1962年又动用军队开枪镇压新切尔卡斯克地区工人抗议物价上涨的示威。共产党很多犯罪行动的责任人都能够逍遥法外，但立陶宛这一次开了先例，同时亦都警示今日的俄罗斯权贵阶层。祖博夫说，一些当事人总是以执行命令为由为自己当时的行为开脱，但如果所下达的命令侵犯人权，完全可以辞职拒绝执行。祖博夫说，这一宗事件给人的另一个启示是立陶宛人捍卫和保护了所获得的自由，而俄罗斯人则丢掉了曾经一度获得的自由。立陶宛总统格里鲍斯海特说，立陶宛的法院这一次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对当事人宣判，反人类罪永远不会失去时效。他说虽然遭遇到邻国俄罗斯的阻挠，但立陶宛还是迎来了历史性的这一日。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上完堂之后呢，就在戏院门口就商量究竟看什么电影。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第一个就是 Ice Candy， 而另一个就是 Basilium。
我想看 Troy， 听说这部戏很好看。
I don't know， 李华， That movie looks like it's nothing but eye candy。
蛤？你说那部戏是什么话？Eye candy? Candy 不是糖吗？嘿，这套是关于古希腊的电影，跟糖有什么关系啊？
I said it's mostly eye candy. E-Y-E. Eye. C-A-N-D-Y. Candy. Eye candy describes something that looks really good, but does not serve a useful purpose.
哦，你说的是 eye candy. Eye candy 是比喻某些东西，看起上来虽然好，但是就不实用的。诶，咁唔系好似我哋中文里边时时讲嘅华而不实咩
？That's right. In a movie, fancy special effects are just eye candy.
系啊，而家好多电影都可以靠电脑制作嘅特技场面，睇起嚟好花巧，其实电影本身一啲意思都冇嘅。但系 Larry， 你知唔知啊 ？Troy 呢套戏系 Brad Pitt 做嘅噃。
Well, in this case, the eye candy is Brad Pitt.Maybe that's the kind of eye candy you like to see, but I sure don't want to see it.
Come on, Larry. 我觉得我哋两个都会中意呢套戏噶。你中意战争场面，我就中意睇 Brad Pitt.
Aha! You admit it. You just want to see this movie for the eye candy. You just want to gawk at Brad Pitt.
乜话？话 Brad Pitt 系 eye candy？ 太唔公平啦！佢唔单止靓仔，而且演技都系一流噶，又系呢套戏嘅主角。怎可以说他华而不实呢？
Fine, fine. Brad Pitt is more than just eye candy. Still, I'd rather see something else. Like that science fiction film I was telling you about. That's the kind of eye candy I want to see.
你要看那套科幻片啊？我看这个真是名副其实的 eye candy 啊。
You know, Li Hua,We've been standing here trying to choose a movie for 15 minutes. Why don't we forget about seeing a movie today? There are a bazillion other things to do in this city.
是啊，我们在这里都站了15分钟了，还没决定到看哪套戏。那如果不看戏，我们做什么啊？你说有Brazilian 的事可以做。诶，Brazilian 是不是个数字来的？
I said there are a bazillion other things. Bazillion.B-A-Z-I-L-L-I-O-N. Bazillion means a lot. It's supposed to sound like a billion or a zillion. A large number, anyway.
没错。Bazillion 听起上来好像 billion 或者是 zillion. Billion 是十亿， zillion 是千千万。原来 Bazillion 是很多很多数不清的意思。OK, Larry, 你说我们有 Bazillion 的事可以做。咁你讲嚟听下好嘛
？Well, there's an outdoor rock concert this evening, not far from my place, and the museum is showing a new exhibit of ancient bronze work today.
我唔想听乜嘢摇滚音乐会，博物馆嘅古青铜器展览可能更有意思。诶 ，Larry， 我仲系有啲唔清楚 ，Brazilian 呢个词可唔可以好似用具体数字咁用噶
？Yeah, pretty much. For instance.I'm not sure that today is a good day to visit the museum. There will be a bazillion people there on the opening day of that exhibit.
冇错，开始第一日肯定好多人。咁我哋第日再去啦。你唔系话有 a bazillion other things to do？ 你头先讲咗音乐会同博物馆啫。
There's a bazillion bars along this street. We could go hang out in one while we decide what to do next.
咦，呢条街上面嘅酒吧系好多。不过而家先至下昼三点几，我唔想去酒吧。
Well, let me think. Sometimes when you have a bazillion choices, it's hard to make a decision.
得啦得啦，讲咗咁多选择，反而好难决定。我话仲系睇戏啦。诶 ，Troy 仲有几分钟就开场啦，你肯定唔想睇啊
？Look, we've discussed this a bazillion times. That movie is nothing but eye candy for girls.
哎呀，你真系啊！你唔睇咁，我自己睇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eye candy， 而 意思呢就是华而不实的事物。你华学到的另外一个常用语呢就是 Brazilian， 就相当于中文所讲的多到数都数不清的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在10点至11点，我们的新广播频率是将会是736/5000赫41米的，请大家留意，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